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3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降低法定初婚年龄有助人口出生吗？易富贤说，这并不能缓解中国的生育危机。
只有中国搞的20岁到22岁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多年之前是呼吁中国要将这个结婚年龄正常化，但是这并不能够缓解低生育危机。
俄军入侵乌克兰后，中俄外长首次会晤，王毅称双方发展关系意愿更为坚定。专访黎安友三，谈今日中国研究学者面临的挑战。
为了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了解，需要更深入的互相了解，所以这个学术界，两个学术界的交流，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需要尽量保护这种渠道。
上海封城，感染人数继续飙升，浦西部分地区提前封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3月28号公布的一份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初婚人口数量比10年前的峰值数下降近50%，中国人口出生率连续5年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连续多年上升。这份由北京的人口研究智库育蛙人口发表的婚姻报告建议，将法定初婚年龄统一降低到18岁，以帮助推升人口出生率。报告同时指出，将未婚同居纳入法律保护范围，降低初婚法定年龄，为非婚同居提供法律保障，是否有助于缓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率上升的矛盾？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教授。
易教授好。
哎，你好。
3月28号，北京的育娃人口研究所发表了2022年中国婚姻家庭报告。报告显示，中国首次结婚的人数持续下降，首次结婚的年龄正在上升。2020年中国初婚人口数量为1228万人，比2010年的峰值时期初婚数量下降了近50%。2021年的结婚率也降至新低。中国民政部在2月份表示，2021年只有763万人登记结婚，这是自19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这份报告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将有助于提高结婚率，进而有助于推升生育率。根据中国婚姻法的规定，法定结婚年龄是男方年满22周岁，女方年满20周岁。但也有人口学家表示，即使男女都被允许提前结婚，那么年轻人推迟结婚的这个趋势是不太可能扭转的。那么您怎么看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建议？
中国目前这个结婚年龄是很不合理的，中国结婚年龄是为了配合一胎化政策制定的，男的22岁，女的要满20岁，并且有晚婚晚育的话，女的要23岁，男的要25岁，所以这个有工资的话，这都是全世界最晚的呀，这不符合生理学常规，因为这个生育年龄是18岁就已经具备了这个生育能力了，所以这个其他国家，包括欧美呀，包括台湾、香港呀，包括韩国呀，这个日本呀，结婚年龄都是有16岁到18岁之间，只有中国搞到20岁到22岁，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多年之前是呼吁中国要将这个结婚年龄正常化。不要围绕这个一胎化政策制定的，要回归常态。那么17岁、18岁结婚应该可以的。但是就是说，这个降低结婚年龄，并不是意味着这个生育率很提高。你看台湾、香港呀，它的法定结婚年龄都有16岁、17岁，但是实质上的它的结婚年龄都已经超过30岁了。所以这个结婚年龄只是一种更多的自由， 就方块结婚年龄并不是意味着强迫你十七岁结婚，但是就是说让你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对于中国的对于中华文化地区来说，这并不能够缓解低生育危机。
育娃人口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已婚人口的数量在下降，但是未婚同居率和非婚生子女的这个比例呢却在上升。因此报告就建议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启动同居法的这个立法可行性研究。您的看法？
这种想法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也不符合中国这个国情。就是说这个非婚生育的话应该是合法的，是其他国家，即便在古代中国的话，有那个有姑娘生的孩子，也就是未婚生的，但是他是也还是能够生下来，就是说对于未婚生还是应该保障，这是我是同意的。但是通过什么立法这个渠道来这个鼓励未婚生育，这个方法是很危险的，并且也不符合中国的这个国情。事实上，其实中国应该避免的是，就是应该吸取西方国家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能将西方国家的教训当成经验，就是说西方国家由于这个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由于然后由这个社会福利制度承担的父亲的角色，所以这个欧美国家非婚率是不断提高。比如说美国的非婚生子的孩子在六零年是5%，然后到现在已经达到40%，而这个欧洲这个福利国家，比如说这个北欧福利国家，甚至达到60%甚至70%，法国也已达到60%。这种对于这个暂时来说，好像对生育率影响不是很大，甚至还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但是事实上，这种趋势是很危险的，也一方面导致将父亲的角色转移到纳税人的这个肩上，你靠社会福利来那个了，那你这个，那么这一方面对母亲来说是不公平的，叫宁可在生产的重大肩负在自我女性肩上来推，就很多的男性就逃避了养育小孩的这个职责，所以导致女性啊就越来越辛苦，女性的就业率啊，这个劳动参与率越来越高，这男性尤其是男青年的就业率就越来越低，那么就是男性尤其是男青年是越来越轻松，女性的话是越来越辛苦，老年化社会，然后这个越来越轻的话，他就生育率下降呀，他养不起孩子啊。比如说这个芬兰它是北欧福利国家，它以前非婚子比例也很高，但是使用的人口老化，因为老化就面对什么呢？面对着老年福利压迫儿童福利，那么整个社会本来是靠纳税人来承担这给非婚子提供社会福利的，但是老年增加的话，那么就要给老人提供福利，那么这个给儿童福利就会减少，那么生育率下降，所以芬兰的生育率下降已经只有1.3%了，那么就是说这种模式，就欧美国家通过非婚子比例来提高生育的方法，这方法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就是说，即便中国的社会福利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平，中国的非婚子比例也不可能很高。那么你花了这么高的社会成本，你制定法律规规的社会成本，最终生育率还上不来。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提高生育率，还是要回归家庭，需要这个强化家庭，而不能够认同家庭的消亡，家庭的消亡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您认为面对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老龄化率的提高，中国政府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
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的，因为这个人口再生产跟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就说如果政府连人口再生产都不负责的话，那么政府更加不应该发放的经济，那么科技啊、教育啊、国防文外交都不应该管，因为人口是一个最基本的支柱。如果政府连人口都不管的话，那么政府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事实上，中国在古代的这个甲骨文那个皇帝的帝王的帝，确是一个花帝的这个象形字，意味着就是花落要生子，意味着这个政府这个帝王的首要的职责就是发展人口。事实上，古代的这个统治者啊，也一直很关注人口发展，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因素。如果人口都不发展的话，那你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就没有那个呀。所以这个，所以还是应该负责的，所以不能够放任不管。但是说人口政策应该是顺其自然，不能够任其自然。如果任其自然的话，那么任其自然，比如说你这个，你就要你撒点种子之后，你还要送土呀， 除一除虫呀、除草呀，这都是需要政府有的作为的呀。如果你把种子撒下去之后你不管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好收成的呀。所以不能够认识自然，但是你也不能够破坏自然，你要顺势自然。比如说你不能够拔苗助长。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提出这个鼓励未婚生育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拔苗助长的方法。虽然看起来好像提供了生育，但是你事实上你破坏了整个的婚姻制度，导致家庭崩溃，那么会导致这个你是拔苗一助长的方式，会导致生育下降。所以应该是如何探索在这个顺其自然的这个前提上面。但是我不能够任其自然，就应该如何的保障。比如说目前大家不愿意生，中国目前是面临着三大难题，一个是不愿意生，一个是养不起，一个是生不了。所以在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我们的决策是更加应该科学化，而不能够拔苗助长。就说这个你不能一看到哎呀生育下降，一种本能性的什么手段都一度用上了，最后导致整个家庭破坏。所以他们提出这个非婚同居呀、这个冬暖呀，这都是一种，还有这个还甚至他们现在提出要求代孕呀，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应该由全民来讨论，不应该有一些对这方面没有很深远的这个思考的人，粗暴的做出一些建议和决策。
感谢《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上海封城第三天，感染人数继续飙升，浦西部分地区提前封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实施的全面封城遏制疫情措施进入第三天之际，当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再创纪录，部分市区提前启动第二阶段封控措施。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三发出通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上海新增近5656名无症状感染者，比一天前增加了近1300人，占当日全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的近80%。上海当局上星期天突然宣布，从星期一开始分两个阶段实施全面封城措施，以迅速遏制新冠疫情急速蔓延。包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浦东、浦南和临近区域先实施封控，开始核酸检查，再从星期五至4月5日在浦西地区实施封控。但是来自浦西的消息说，多个居民区的居民星期二就接到居委会的通知，被告知未来一周内不得离开小区。西南部的闵行区也在星期二宣布未来一周内停止提供公交服务。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当局实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而且往往在没有事先给予民众足够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实施封控措施，导致被封控的民众怨声载道。住宅小区里的部分居民不满被困在小区内，要求当局给予他们公民知情权。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的多个视频显示，上海一些商店货架空荡，民众因一窝蜂抢购物资而引起纷争并大打出手。上海市政府星期二表示，会严惩任何哄抬物价的行为。
乌克兰及其盟友不相信俄罗斯有关减少基辅方面军事行动的说法。乌克兰政府及其西方盟友星期三3月30号表示，俄罗斯所谓大幅减少在基辅等方向军事行动的说法，完全是俄军在遭受严重损失后需要进行休整和重组的计谋。而且俄军对乌克兰其他城市的狂轰滥炸并未收敛，对被其严密包围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摧毁式的炮击更是有增无减。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将近5个星期，但是在兵员和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俄军不仅无法攻克任何一座乌克兰大城市，而且在乌克兰居民的顽强抵抗下还损失惨重。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军将大幅减少在基辅和北方重镇切尔尼戈夫方面的军事行动，以便为双方的和谈增加互信。但是路透社引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晚的视频谈话报道说，他不会轻信莫斯科所说的话。乌克兰人并不是天真的人，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人从持续34天的入侵以及过去8年顿巴斯地区战争中已经了解到，他们能够相信的唯一东西就是具体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谈判中听到的信号是积极的，泽连斯基又说，但是这些信号并未将俄军炮火的爆炸声消音。乌俄代表团星期二在伊斯坦布尔恢复了2个多星期以来的首次面对面和谈。根据美联社和其他媒体的报道，乌克兰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出了一套乌克兰宣布成为中立国，保持中立和无核地位，放弃加入任何军事联盟，放弃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拒绝外国驻军，而其他相关国家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方案。本来计划谈判在星期三继续进行，但是由于前一天的和谈出现被土耳其外长梅夫吕特·恰武史奥卢称为有意义的进展，因此双方代表团都需要回国进行进一步磋商。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在莫斯科表示，考虑到增强双方互信并为下一步谈判创造条件，俄军将从根本上减少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方向的军事行动，但他并未解释如何或何时减少军事行动。在泽连斯基总统对俄国的意图表达怀疑之后，他的顾问奥列克西·阿列斯托维奇也指出，莫斯科正在将目前部署在乌克兰北部的部分部队调往东部，目的是对那里的乌克兰主力部队形成包围，而另一些俄军部队会留守在基辅附近，以便吸引和拖住保卫基辅的乌克兰部队。参加乌俄谈判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弗拉迪米尔·梅金斯基表示，俄国代表团将把乌克兰代表团在和谈中的提议带回莫斯科研究，而且莫斯科也会对此做出正式回应，但他并未说明莫斯科何时会提供回应。土耳其外长梅夫吕特·恰武史奥卢表示，他期待俄乌两国外长将再次举行会晤，但是并未谈及日期。他还表示，俄乌两国总统举行会晤也在日程上，但同样没有提供细节。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几乎全面陷入困顿而动弹不得，反倒是乌克兰部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周与俄军的拉锯战中夺回了基辅周边一些乡镇，打破了俄军对东部城市苏梅的包围，而且在西南方向也打退了俄军的进攻。五角大厦表示，俄军地区从基辅周边的阵地调出数目很小的部队，但这更像是换防而不是撤退。我们都应该准备关注对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一场重大攻势，五角大厦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一场记者会上说，这并不意味着对基辅的威胁已经结束。针对莫斯科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目前持观望态度，我们会看一看，我在看到他们的行动前不会对他们说的话做任何解读。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认为，莫斯科可能只是企图骗人的同时转移别人的视线。英国国防部认为，莫斯科被迫将基辅周边的部队部分撤回俄国或白俄罗斯，主要是在这些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后需要重新补给和组织，而俄军会通过大规模的炮击和导弹攻击来弥补地面兵员和攻势的减弱。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时，号称是进行一次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要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而且分兵多路直扑基辅，希望速战速决推翻乌克兰现政府，以便安插一个亲俄的傀儡政权。但是令俄军万万没想到的是，乌克兰军民高昂的保卫国家斗志以及顽强的抵抗，俄军对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大城市的攻势全部被乌克兰军民击退。莫斯科近日表示，俄军将把主攻方向收缩到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以便为当地亲俄的分离主义分子夺取尽可能多的领土。莫斯科自2014年起就一直向这些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支持和援助。 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也是俄军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拥有40万居民的马里乌波尔已经被俄军像铁桶般围困了一个多月，而根据联合国的估计，该市已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在俄军持续不断的炮击下丧生。英国国防部在每日情报更新中指出，莫斯科宣布将主攻方向转回乌克兰东南地区，很可能就是默认他已经无力在一个主攻方向以外再发动重大的攻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二战以来一个欧洲国家遭受的最大的入侵行动，这场侵略战争已经导致乌克兰四分之一的人口被迫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联合国星期三表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4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是儿童，而另一半的绝大多数则是妇女。
欧盟将在中欧峰会上施压北京，促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中国外交部3月30号确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4月1号将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峰会。欧盟表示，将通过峰会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上保持中立，不去帮助俄罗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周三援引欧盟了解这次中国欧盟峰会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峰会的目标是以某种方式确保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去支援俄罗斯。消息人士还表示，欧中经济关系和近期的贸易纠纷也可能在峰会上被提及，但焦点肯定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表示关切。中国当局目前仍拒绝谴责俄罗斯对邻国乌克兰毫无挑衅下的入侵。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莫斯科的决议中投下弃权票。中国还支持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还要求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克里姆林宫和北京都予以否认。报道说，另外一名了解峰会情况的欧盟官员说，这次峰会是决定欧中关系的时刻，如果中国与俄罗斯站在一起，那将对中欧关系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报道还援引第三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的话说，峰会起初是要宣布几个小的倡议，但情况有所变化，现在主要的信息是，如果中国绕过西方的制裁，将有严重的后果。报道说，有欧盟成员国外长曾表示，如果北京在入侵乌克兰上帮助俄罗斯，西方也应该讨论制裁北京。此外，不同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上周也敦促北京利用其影响制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上周曾对 CNBC 表示，中国在和平进程中作用关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波折不断。2020年年底，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但是新疆维族人遭到中国当局系统性迫害的丑闻被揭露出来以后，欧盟决定冻结这项协议。最近，欧洲委员会在世贸组织开启对中国的仲裁案，批评中国对欧盟成员立陶宛进行歧视性贸易惩罚。CNBC 还报道说，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周二在一个通告中表示，周五的中欧峰会应该是一个让结束过去一年的欧中紧张关系、开始新的合作领域的机会。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让欧盟重启关系的期待破灭。通告还表示， 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中国的失望，以及二十多年来最牢固的跨大西洋团结，在未来将支持欧盟与美国针对北京的更紧密的关系。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幅度改善。此前，美国与欧洲在2021年夏天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上存在外交政策分歧。另外，美国与澳大利亚达成的建造核动力潜艇的交易也令法国深感愤怒。不过，目前华盛顿与布鲁塞尔之间更多的是谈论合作，没有协调对俄罗斯展开严厉的制裁，美国也在努力支持欧盟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香港亲中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周三也援引消息人士以及外交分析报道说，尽管北京试图将乌克兰问题与中欧关系分开，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已经长时间拖延了的中欧年度峰会的主要议题。报道说，一个欧盟国家了解峰会议程的消息来源说，这次欧盟向中国明确表示真的希望讨论乌克兰问题，而另一位消息人士也说期待中国遵守制裁，不以任何方式向俄罗斯提供支援。
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外长首次会晤，王毅称双方发展关系意愿更为坚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就在俄罗斯由于入侵主权国家乌克兰而遭到国际社会谴责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却在星期三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为坚定，推进各领域合作的信心也更为牢固。王毅是在安徽屯溪会晤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时做上述表示的。路透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指出，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会晤时，双方还谴责了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受的所谓非法和具有反效果的西方制裁。美国总统拜登3月18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通话中曾警告中方不得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援助，不得帮助莫斯科规避和绕过制裁，否则中国将承受严重后果。拉夫罗夫前往屯溪是为了出席由中国担任东道主的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他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俄方最高官员。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当天，王毅曾与拉夫罗夫通电话，声称理解俄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消息，王毅在会晤拉夫罗夫时表示，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新的考验，保持正确的方向，展现坚韧发展势头，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为坚定，推进各领域合作的信心更为牢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王毅说。拉夫罗夫在会晤中表示，在国际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俄中两国元首保持战略沟通，为推动俄中关系稳步发展和促进全球多极化发挥重要作用。俄方愿与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持续加强高水平战略协作，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拉夫罗夫说。同时，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拉夫罗夫又说道。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拉夫罗夫在会谈时通报了俄乌谈判的最新进展，表示俄方致力于紧张局势降温，将继续同乌克兰进行和谈，并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俄军在战场上表现拉垮，虽然在兵员和武器装备上拥有极大的优势，但在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至今连一座主要城市都无法攻克。在过去一个星期，乌克兰部队展开反击，并在拉锯战中从俄军手中夺回基辅周边的一些乡镇。此外，在美国与西方盟友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下， 俄罗斯已经在国际经济、金融和供应链上成为孤家寡人，莫斯科因此也期待北京向其提供援助，帮助其渡过难关，打破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双方注意到，美国及其卫星国对俄罗斯实施的非法单方面制裁产生反效果的实质，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一直拒绝谴责莫斯科，甚至不肯将俄军的入侵称作侵略行为。王毅星期三在会晤拉夫罗夫时重申对俄乌和谈的支持，当前形势下，我们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继续和谈，支持迄今谈判达成的积极成果，支持现在局势尽快实现降温，支持俄罗斯以及各方为防止大规模人道危机所做出的努力，王毅说。王毅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在安徽屯溪主持召开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出席外长会议的国家除了中俄外，还有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外长会议期间，还将召开有关阿富汗问题的中美俄磋商机制会议，美方官员也会与会。俄国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北京冬奥会开幕之时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多项协议，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合作无上限的高度。不过后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指出，中俄合作虽无上限，但是有底线。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又一次谈及中俄合作无上限的问题。中俄合作争取和平无上限，维护安全无上限，反对霸权无上限，汪文斌说，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访问新德里，谋求支持，共同应对中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白宫星期二表示，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将访问新德里，与印度官员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印太经济框架的设立等话题。印度媒体报道说，新德里称辛格星期四与新德里官员们的会谈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与印度外长苏杰生的会面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他们前后访问新德里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四的访问，以及上星期中国外长王毅的突然到访一样，都与印度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有直接关系。预计辛格将努力说服新德里官员共同反对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性，但也会继续强调印度加入美国倡导的抗衡中国印太经济框架中的重要作用。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也没有加入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针对莫斯科的制裁行动。拜登总统上星期特别指出，印度是印太四国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中唯一一个在俄罗斯入侵问题上立场有些虚弱的国家。国际关系问题观察人士们说，印度试图在保持与俄罗斯传统的紧密关系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四方安全机制和其他三国共同应对中国威胁之间寻求平衡。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托人访问新德里，被指是希望借乌克兰危机、印度面临西方压力之际拉拢新德里，使其疏远与西方的关系，但他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与王毅举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坦诚会谈后对媒体说，中国自2020年4月以来在印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所产生的摩擦和紧张局势让两个邻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无法调和。与此同时，分析人士们认为新德里不参与制裁俄罗斯的立场不至于导致印美关系破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米勒上星期对美国之音说，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在过去20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京认为他们的机会来了，那是个错误。中国政府不明白印度对中国有多么不信任。
美国 NBA 球星坎特计划今夏访台。坎特呼吁别让台湾变为乌克兰。美国之音国会报道。
美国 NBA 职业篮球明星埃内斯·坎特自由表示，他将在今年夏天访问台湾，并计划举办大型篮球营，邀请蔡英文一同参与。在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入侵乌克兰满一个月的大背景下，坎特还呼吁各界尽一切努力，不要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台湾属于台湾人民，没有任何势力能将台湾夺走，坎特对美国之音说。前波士顿凯尔特人球队队员坎特过去一年来时常在公开场合为中国人权议题发声，也多次力挺台湾。坎特星期二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计划今年夏天访问台湾，希望至少停留一个星期。坎特曾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在推特上表态支持乌克兰和台湾，并指责像普京和习近平这样的领袖是全球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威胁，俄罗斯和中国想要摧毁民主。坎特还说，面对像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或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样的领袖，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采取些实质的行动。坎特也向面对中国军事威胁而感到不安的台湾人喊话说，台湾属于台湾人民，没有人，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将台湾从你们手上夺走，坚强地撑下去，不要失去希望。现年29岁的坎特本季原先效力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今年2月中在交易大限前被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但随后立刻被释出，目前为自由球员。尽管至今仍未获得其他球队青睐，坎特选择持续呼吁 NBA 运动员选择利用自己影响力为中国人权议题发声，这比篮球更大，这比你的下一个球鞋合同或下一个 NBA 合同还大，因为这议题比体育运动还要重大。
台湾专家称，亲乌俄军表现不佳，将让北京在武统台湾问题上三思而行。台湾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政府机构星期三3月30号引述台湾一些顶级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亲乌俄军在战场上表现不佳，将让密切关注战情变化的北京当局在武统台湾问题上更为保守和审慎。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日前举行第34次咨询委员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俄乌情势与中方应处观察。这些咨询委员都是台湾研究大陆或两岸问题的顶级专家学者。陆委会星期三公布了这次会议中各咨询委员的发言重点。根据陆委会在其官网贴出的新闻稿，学者认为北京当局将从俄乌战争观察俄国的作战经验、乌克兰在遭遇侵略后的抵御以及国际声援和制裁，并借此推演台海冲突可能情况，但是当前北京会以合同作为优先。参加咨询委员会议的学者指出，俄乌战争对使至武统台湾的解放军有很大的启示，尤其是俄军远程精确打击武力被高估。此外，俄方对相关战况出现误判，凸显出独裁专制国家军队将领头领导人所好，未能提供正确情报分析，将领晋升并非基于能力，而是基于互从关系。凡此种种都将影响中共领导人对军队的信任，因此在对台动武问题上也会更加谨慎。俄罗斯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将近五个星期，但是在兵源和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俄军不仅无法攻克任何一座乌克兰大城市，而且在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还损失惨重，多达 60% 的俄军远程精确制导导弹在乌克兰战场上偏离目标，而俄罗斯军方由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钢铁洪流也在乌克兰深陷泥潭，动弹不得，甚至成为乌克兰军方成千上万单兵反坦克武器的靶子。俄乌之战对北京武统台湾战略思考的冲击和影响 成为台湾官方以及专家学者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就一直分离、分治，但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用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由于中国当局认定蔡英文政府奉行台独政策，因此从2016年蔡英文主政以来，就切断了两岸之间所有的官方联系。北京还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俄国总统普京不顾美欧和国际上的强烈反对，悍然挥军入侵乌克兰，也增加了台湾对中国大陆是否会趁机发动对台攻击的警觉和警戒。参加陆委会咨询委员会议的学者指出，因为台海问题涉及美中争霸，中共将台海问题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利益相结合，不会贸然采取非和平手段。但是学者建议台湾政府做好情势研判，管控风险。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在会中指出，俄乌战争牵动地缘政治以及全球经济格局，也对台海情势有深刻影响，但北京对台政策目标不会改变，陆委会将持续密切关注，研判北京当局后续可能的决策作为，预先部署以应对国安情势变化。政府也将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台湾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两岸良性互动，更呼吁对岸放弃强加的政治框架以及武力恫吓，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台湾的事实存在。邱泰三说，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及同一问题时表示，北京有耐心，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我们绝不容忍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采取断然措施。朱凤莲说。
中国主办阿富汗问题多边会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官员首次公开会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星期三主办阿富汗问题多边会议，讨论如何稳定阿富汗局势，并向塔利班统治者表达其缓解激进政策、切实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也将出席会议，这将是自2月24日莫斯科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美俄官员首次公开会面。中国外长王毅主持在安徽省淳熙举办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阿富汗外长和俄罗斯外长也会出席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说，在同一地点，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也会参加阿富汗问题中美俄磋商机制扩大会议。他说，这四国都是在阿富汗问题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国期待这次会议能进一步凝聚各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识，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北京称华盛顿要为阿富汗长期动荡不安负责。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阿富汗问题代表汤姆·韦斯特将出席在屯溪举行的扩大会议。自从去年8月塔利班掌权，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撤离阿富汗以来，那里的人道危机和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塔利班上星期宣布禁止阿富汗私营电视台播放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这是塔利班对阿富汗媒体实施一系列限制中的最新举措。因对其人权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担忧，国际社会尚未承认塔利班政权。
香港终审法院两英籍法官辞职，不愿背书北京，打压香港自由。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两名英国资深法官3月30号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及时生效。他们表示，由于中国当局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他们已经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勋爵周三发表声明说，他和同事贺知义勋爵及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贺知义勋爵也是英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韦彦德说，他们与政府的观点一致，认为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无法在不被视为替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下继续担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说，我们看到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受到系统性侵蚀，自国安法强行实施以来，当局一直在镇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结社自由，香港的局势已经到了临界点，英国法官已不可能再担任香港最高级别法院的法官而不冒令压迫合法化的风险。这个月早些时候，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一批评香港当局指责设在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与外国势力勾结，可能违反中共当局强加给香港的国安法。香港监察成为港府利用国安法针对和打压的最早的外国组织之一。在香港的主权1997年移交给中国之后，为确保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自由及其在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香港的基本法规定，香港继续保持英国统治香港100多年来形成的普通法的法系传统，并允许外籍法官继续在香港的法院服务。在韦彦德和贺知义去年继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时，韦彦德还表示，香港的司法部门仍很大程度独立于政府行事。不过，他也表示过，在出现香港的司法被损害的时候，不会继续担任终院法官。
专访黎安友，谈今日中国研究学者面临的挑战。自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打响以来到现在，由于中国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增添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此之前，在新疆、香港、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处于对立的状态。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中两国学者保持沟通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1943年出生的黎安友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专攻中国政治、外交政策、人权问题和政治文化的黎安友可谓桃李满天下的元老级学者。他研究中国政治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是《北京政治1918-1923》。为什么选择研究这段时间的中国政治？这个时间段包括1921年中共成立，100年前的北京政治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北京政治有什么意义？
我当时研究那一段历史，我并没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我是研究这个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时代的北京政府里面的派系斗争。你可能所有的中国人大概会知道当时有所谓的直隶派和这个丰田系和这个我自己现在忘记安抚系等等这个派系，所以我比较注意派系斗争。后来我把这个 factionalism 这个派系的分析转到我研究中共里面的所谓的路线斗争和 you know 斗争。那么 现在西方学者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中共里面还有派系，我自己不认为，我自己认为习近平已经有效的这个瓦解别的派系，所以只有一派，就是西派。
那就是习近平已经压倒了或者消灭了其他的派系，只剩下
别的派系。对，没有一个真正的上海派或者这个共青团派，这个东西我自己的判断是这个东西都已经被消灭掉，不存在。但这个可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习不会永远，
不会活到永远。
对，习他虽然现在要再做5年或10年，但是他早晚会或者退休，或者生病，或者什么东西，在那个时候我恐怕中共的派系斗争会再发生，会再出发，因为这个派系斗争是一个可以说自然的一个政治的现象，政治就是这样，就是政治家会互相斗争，会互相斗权力，所以恐怕习以后中共的派系传统可能会再出发。
李安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实行闭关锁国的年代开始他的中国研究职业生涯的。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美国还跟苏联并列是中国中共政权的死敌。在他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美中友好成为美中关系的主题。两国学者的交流也畅通无阻，他本人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科学学者。关于中国政治，李安友还出版了另一本专著《中国的民主》。在延安时期，中共领袖毛泽东曾经大力公开赞扬美国的民主，但是在今天，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以及中共，美国的民主成了反面教材。现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有非常激烈的批评。美国民主的状况对中国的民主及其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好。这个共产党是这个战术灵活，所以毛时代，因为毛是反对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专制政权，而且毛希望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所以毛会说美国民主的好话，但是这个才是一个战术灵活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不是说毛真正的爱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但是现在美国的民主的 dysfunctionality，
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的这个失调，功能失调，
功能失调，美国民主的功能失调，给全球人民的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包括中国人民，所以我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研究生，他们来这儿，他们期望，像美国的这个健康的政治制度学会很多好的东西，他们非常失望。坦率的讲，我也失望。而且美国政府的所谓跟中国的 strategic competition 战略竞争，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国内体制的问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功的跟中国战略竞争。我们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的制度的健康的话，我们能够成功的跟中国竞争。如果我们 不能恢复我们自己制度的健康的话，没有办法跟谁竞争，长远来看。虽然我们现在经济最大，军力最大，连软实力可能最大，但是长远来看，这个竞争是取决于自己的制度的健康。
现在在中国国内外有很多人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封闭的程度、对言论管制的程度、学术自由管制的程度直逼毛泽东时代。李安友是在毛泽东时代接受政治科学训练的，在后毛泽东时代，他自己也参与训练了大批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习近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到底怎么样？两者有什么样的差别？
原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是60年代，我很年轻的时候。当时我们研究中国大陆的情况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叫做 Pekingology，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或者发表的照片，我们可以分析这个社论提法有没有微小的转变，或者那个这个照片谁站在谁的左边或者右边，这种不知道怎么分析 Pekingology 北京法，
这种的类似于这个大家开玩笑的说法是读茶叶沫子，从这个细枝末节，从细微的细节、措辞的变化、照片的变化来揣测中共当局内部又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
第二个方法是这个离开中国投望中国，比方说南方的，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这个南方的农民有些跑到香港或者澳门，我们可以去那边采访他们，知道南方农业情况怎么样 ，refugee interviews。或者
采访难民，对，
采访难民，或者以后那个小树的红卫兵，叫他们能够，后来这个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慢慢的开放。我们可以去中国，可以做臭氧调查，可以做那个所谓的 field research， 这个田野调查，可以有很多跟中国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合作。这个是一个黄金时代，我现在知道，因为在习近平的时代，那个毛时代的这个条件慢慢的恢复。我们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保持和保护我们跟中国学者的这种，如果不是合作的关系，至少是沟通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博士生现在当教授，我们在中国有很多以前我们的同事们，我们跟他们以前有一个非常自由的交流，这个东西非常宝贵，为了学术的研究，而且为了两国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的这个目标。因为为了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了解，需要更深入的互相了解，所以这个学术界，两个学术界的交流，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需要尽量保护这种渠道。
各位听众， 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第三部分摘要。更完整的文字记录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李安友谈中国研究的今期与未来。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